你要了解什么叫忧郁症。那忧郁症是一种他保护他自己的方法，对吧？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有一个人把你从忧郁症带出来，让你完全没有忧郁症的，百忧解一吃了，哎，你忧郁症没有了，你会比得忧郁症更害怕，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地方可以躲藏。所以忧郁症它是一个、找到一个洞穴让他自己躲在里面，可以不做他自己的、任何的动作。对别人来讲，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金字招牌，说我是忧郁症哦，我是忧郁症，你们不要惹我，我是忧郁症，你不要叫我去做事、我是忧郁症，所以我可以这样。所以他忧郁症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伪装方式，就是说、我可以不做任何行动。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就是说你如果把忧郁症从他现在的状况把它移开来，让他变成没有忧郁症的话，那么必须要一种情况，就是他的人生问题是不是解决了，或者他的信心是不是建立了，或者他的创造力是不是出来了。那比较不要讲那么、空无缥缈的话了，就是他的能量状况是不是满的。因为如果说他没有能量，他整个能量都消失的话，他只有用忧郁症的方式来躲他嘛。因为没有能量就没有行动力啊。那为什么忧郁症？因为没有行动力啊，对吧？为什么忧郁？没有行动力啊。那为什么没有行动力？因为能量消失啊。为什么 能量消失？因为害怕啊。那因为能量消失了，所以意识形式进不来，所以他没有智慧，他不敢再往前走，对吧？好，那所以以这个模式来解决问题的话，我们该怎么做？能量增加啊，能量一增加以后，就算你不行动，它也会自然形成行动力啊，不是吗？能量一增加，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车子没有汽油了，那我什么地方都不能去啊，那或者是你觉得你在下坡很恐怖，那你会怎样？一直踏着刹车嘛。那如果你一直踏着刹车，你的车子要去哪里？所以有两种状况，就是你一直踏着刹车，第二个就是你根本没有油，就是两种嘛。那一直踏着刹车是因为你恐惧嘛，没有油的话你就什么地方都无法去嘛，是不是？好，那我们用这个来比喻我们自己的人生好了。如果你内心里面充满着干劲，充满了能量的话，你不可能有抑郁症，对吧？反过头来讲啊，好，那你怎么样让你自己充满能量呢？能量不是说一下就，你今天加油不是说我就、立刻就满了，不是，是你要慢慢加进去，对不对？所以一样的情况嘛，你的能量是会要的是慢慢加进去。我经常在讲那个例子，就是如果你今天身体不好的话，我今天拿一个、大鱼大肉你也吃不下，你要吃的是什么？稀饭嘛，对不对？所以你吃稀饭慢慢把身体养了 OK 了，恢复了，然后呢你就开始可以做什么都可以。所以因此如果对忧郁症患者的话，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最重要的因素是快乐。那你说他既然忧郁，他哪会有快乐？是，他的确是没有快乐，可是快乐是可以选择的啊。把以前去玩的照片拿出来看，会不会有一点喜悦的感觉？好，到外面去看看花草，或者是公园啊、花园啊，去看那个春天刚开出来的花，去种一下树，会不会有一种快乐的感觉会出来？去吃那个最没有用的东西，来让自己觉得好一点。好，就如果你今天是生长在像我们的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那个沙漠，对不对？你当然吸不到水，因为是沙漠区域啊。可是只要有一点点水，你就努力的去把它抓起来吸的话，紧紧的吸它的话，不管多少水，你就努力去吸收的话，你就发现，哎，你不会死掉，而且你慢慢会强壮起来。所以它是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忧郁症的话，是因为我们的思维观太强了，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要把事情做好才行。那因为我们觉得要把事情做好，所以我们什么都不敢做。好，那假设说去做一些，可能是 不是什么大江大水，但是是一点点小涧小流的话，你去收集这些小涧小流，你就发现你的能量池当中会充满了 水滴，然后因为充满了水滴，所以你开始能够既以滴而成江河了。那所以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说，去把那个注意力先不要换成什么大功大业啦、成就啦、好处啦，先不要去了，去捡任何你能够捡得到的东西，任何你能够捡得到的东西呢，你捡出来，捡什么？捡什么呢？捡让你快乐的事情。好，比如说考上台大的时候，好的照片拿出来看一看，然后什么时候去玩啊，或者是什么时候很得意啊，那些东西呢，你多跟他接触。因为你情绪只有一种嘛，当你是在那种情绪状态的时候，你就 不会在另外一种情绪状态嘛。所以你去捡那些东西，你去捡那些一点点一点点的让你愉悦的事情，然后把专注点放在那个部分，然后对严重的事情不是说要把它 放掉，而是把它放松就好了。好，先把它放下来，放松一点，然后去专注在那些快乐的事情上面。我之前讲过一个电影，这电影的男主角呢，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设计师嘛，他设计鞋子，然后上报纸上很多次，然后非常的成功。可是呢，最后一次呢，他设计的鞋子呢大为失败，然后漫天而来的压力跟批评，然后公司也朝他犹疑了，所以他想，我根本没有办法活下去了。啊、这个很厉害，他也设计一个脚踏车、哦、这脚踏车是当他踏到多少速度的时候呢，后面的一把长长锐利的刀会直接打到他的心脏，然后他就死掉了、哦、他设计好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发明、哦、可是呢，当他要开始要踏脚踏车的时候呢，电话来了、哦、是他的一个至亲过世了。那他想说、啊、我既然要死也没差，去跟他先悼念一下再过来嘛，好，所以他就去了。然后中间就碰到一个空姐，然后跟空姐聊天了、很妙，就是刚好那飞机就只有他们两个人了，他好像坐深夜的飞机吧，12点，叫做 Red Eye 的、哦、红眼飞机。结果后来空姐就一开始就认出他了，说你就是那个名人啊，我在报纸上常看到你啊。然后这个空姐是怎么治疗他的呢？空姐呢其实是蛮喜欢他爱他的，然后就跟他讲说，你回去的时候可不可以不要坐飞机了，你开车了，那我跟你讲你怎么开，路线跟他安排好，然后你在哪个公演的时候你下来看一下，然后听一下我跟你的一些，我有话要跟你说，你听那一段。比如说他的第一个国家公演，他就跟他讲说啊，这个亚利桑那国家公演 啊他是怎样怎样怎样，那他这有多美啊，然后怎样怎样，那里面当然会有一些情意绵绵的话吧。结果这个人呢，按照他的行程，从他老家回到他原来的住处，他女朋友就在那边等他，他的所有忧虑都不见了，他快乐的像神仙一样。所以我的意思是，你要改忧郁症，你不是去要改它，而是说你只要补上一个有色彩的快乐的颜色进里面就可以了。好，我经常在讲，我们的情绪状态如果像一锅汤的话，这锅汤里面你放下什么东西，它就开始在变化。你不是要把那锅汤倒掉，因为你倒不掉的，因为那是你的意识田，你没有办法倒掉的。可是如果说你的倒进去的东西呢，它开始变成一个有养分的，是快乐的，是喜悦的东西的话，你会发现那锅汤的味道竟然变掉了。好，那我们如果说硬要去跟把那个忧郁症要弄掉，然后要充满力量，那这样的话呢，有几种状况。一个，你做得到的话，你下面不知道你是不是做得到，而且你要花很大力气，而且只要你做的话，就一定跟对方产生一种对抗的动作。那所有的心灵书籍都在讲到说，凡所抵抗必然存在，对不对？所以那抵抗你的忧郁症，你一定是有更多的忧郁症。好，这第一个。第二个， 那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做不到的话你会觉得自己好没用，我不如你，我不如怎样。但是生命都自有各自有各自的故事啊，你跟谁比干嘛呢？这是一个。那再来就是说，好，你慢慢去拾起这个喜悦或者是快乐的事情，然后呢，因为你能量会增加，然后你采取一些你能做的行动，不管那个行动是什么，最好你有一点兴趣的。所以我一个朋友他跟我讲说，我听你讲说行动会带来更多行动，所以呢我现在呢礼拜天呢我就在家里，我就开始整理院子除草。那问题是我觉得更累耶。我说是啊，所以一定会更累嘛。首先两个问题嘛，第一个你的体力劳动一定会带来累，但是累的部分的话，其实它恢复起来你还是会跟以前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事情是不是你很没有兴趣做，而且你很不愿意做？他说对，我不喜欢做那个事。我说你去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当然会累啊。你强迫自己去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那当然要累嘛，对不对？那我刚刚讲的所谓的行动带来更多行动，它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跟随你的内在的感觉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但不是产生一定要产生所谓的利得啦。所以第一个就是去尽量拾起快乐的事情，第二个呢去找有兴趣的事情做，有事情有兴趣的活动来做。那不管这有兴趣的东西是什么，就写诗写文章，如果你很有兴趣去写它没有关系，这个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你要知道，你要跟内在接触，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都有提过嘛，跟艺术在一起，跟创造力在一起，你就是跟你的内在在一起了。我们这问题讲完了我们就下课了。所以第二个就是说去找自己有兴趣的事情。那第三个呢，动作不要太大。也就是说你做的是自己可以复合的范围，所以叫做小口品尝。那一旦小口品尝的话，你就发现它会有不同的一个情况。第四个呢，请它采取非自动反应。也就是说你平常就会造成忧郁，是你不敢行动，对不对？但是如果采取 其他行动方式呢？赛斯的建议是说，好，如果这一条路走你本来15分钟可以到，但是呢另外一条路可能40分钟才会到，那你就去找40分钟的做做看。因为15分钟你天天在走，对吧？你走40分钟看看，就让自己有一个新鲜感。新鲜感会产生好奇心，好奇心一起来了，忧郁症就不见了。所以无论如何让自己在生命当中产生新的好奇心，新的创造的感觉。因为一旦产生好奇心，好奇心会带出你的能量。各位你去看小朋友在玩 game 会怎样，一整晚因为他很好奇啊，他不知道这个会怎样，然后用那种方式做会怎样那我们在看武侠小说为什么看到天亮，你知道下面结局是怎么，你要知道后面是什么，那后面是什么到底有什么关系，因为它是人家写的故事啊，对不对？你会很好奇，所以好奇会引起强烈的一种能量状态。当你是好奇的时候所以如果是让自己充满的新鲜好奇创新的感觉的时候能量会出来。从来没做过的事情是试试看。因为我这个人我就是个毛病的。我最近我做一件事情 当那一段时间常常在做。前一阵子煎那个韩国的煎饼。韩国煎饼很受欢迎，因为吃人都说很好吃很好吃，所以呢我煎了很多次。但是各位你不要忘了我不会做同样的事情。那我怎么做不同的事情呢？比如说我加面粉看怎样，因为韩国煎饼是他们的另外一种粉的配料，对不对？ 我加一点点或加很多是怎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煎的时候呢，我把它煎一半一半，然后用 air fry 去烤会怎样。第三个呢，我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就对了啦，我用各种方式去试它。好，我把它煎得非常的刺恰恰，你知道，就煎得很透的，会怎样？不透又怎样？加了海鲜会怎样？然后因为韩国煎饼是用葱嘛，对不对？我加其他材料会怎样？所以那个东西就是给你非常多的那种你想去试试看的那种好奇心，好奇心它会直接带来能量。你试了以后，而且如果非常成功的话，你去看看你自己的心情是什么，没有什么什么成大功立大业啦，但是呢它真的是会很有趣。好像刚才朋友在问我说，我不会换我们家的这个滤水器啊，我说那不然我帮你换呢，但其实依靠我是不好的，其实你可以自己试试看。我也是自己去试的啊，因为我也觉得那很困难啊。可是问题是 我打电话去问那个净水器公司啊，就他要的是漫天价钱啊。好，那我想我自己试试看啊。那第一次当然 也有点混乱啦。好，但是从此以后我就变成那一方面的专家，我知道怎么回事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知道怎么回事了。就如果说你今天买一个东西，你收到那个货以后，人家就问你说，哎，那个东西怎么样？因为你收到了嘛，对不对？你收到你就知道什么，你经验过的事情你没有不可能是不知道的啊。那所以假如对一个忧郁症的人来讲的话，如果任何事情你想去换一个方式去体验看看的话，那个好奇心就自然而然会引起你想要去用不同的方式来尝试，那就不会害怕错误。那如果不会害怕错误的话，它就直接带来能量了，因为行动一定会带来能量的啊。那如果说用不同的方式来做，去看怎样啊？好，我们的丁姐姐呢，前几天送来一段录音了，那她问我说：“哎，如果用这种方式来播放怎么样？”那我听了以后，我觉得也还不错，可是我在思索哦。我用什么方式去把他的那个文字变得更加的有意义，就我这样思索，我就才想一下子而已，我就有一个很好的 idea 出来了。因为我曾经在听音乐的时候，我在听某种音乐，我就觉得我好像进入迷宫，然后一步一步往下走的那种感觉。哇，那个音乐配起来，我觉得哇，超棒的。所以各位，好奇心、尝试、思索做觉察，这个都能够让你 走出去你的忧郁的状态。因为你开始觉察，你就知道你的状况是什么。那你一旦知道你的状况是什么，你就不会未知。那既然没有未知的话，就没有恐惧啊，不是吗？那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来证明其实你的内在都有在跟你在一起的话，你就不害怕了。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好，真的不行的话，我觉得也可以从唐望的教导开始着手了。唐望的教导中有一个最有名的这个教导叫做自我的回顾，也就是说你把你的过去的部分你重新再把它回想，因为你现在卡住的点通常是你以前没有解掉的点，对不对？好，比如说我很怕死，那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怕呢？我很怕孤单，那我什么时候开始有第一次孤单？你去回溯的时候呢，因为你现在是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态度，你去回溯它的时候，你会突然间觉得在那一刻是还 OK 的。但是呢，如果说你今天能够用我刚才那种方式去增加你能量的话，就不一定要做回溯了。为什么？因为其实当下是威力之点。当下的确是可以把直接你的力量直接引到你要去的地方，除非你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那么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那么我就建议你用唐望的方式了。不是绝对的建议啦，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在一开始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解决你心念的结符。那你知道在台湾本来有一本书现在已经结版了，那本书好像是信念的 信念的力量是不是？我曾经在这边讲过七个步骤嘛，就是看你现在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然后这部分有没有其他可能性，那可能性当中发现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然后你觉得最后发现，哎，这就是你的信念，然后当他发现你的信念的时候，你会说是我在创造那个信念，他有七个步骤，然后直接就让你走那个行程，这行程一走过以后，你就发现哦，是我创造他在我身边的。好，谢谢大家。